然后他降生的时候，你记得这个天上有一颗星，第二年又出现了一次，那么再配上罗马的历史，所以你知道说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一个时候的，因为在民数记已经讲到雅各的心将要出现，所以那几个博士在，也许是在伊朗，有的人说在中国，当他们在这观测星象的时候，也许他们读到民数记的话，雅各的心要出现，所以他们看见的那颗星，他们就不远千里就来到了伯利恒，就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很有名博士，几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位主耶稣他的生、他的死、他的一切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一点一滴一画完完全全的显在人的中间。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怎么知道它是神的话呢？因为它的来源是特别的，它的来源是非凡的，它有一个完全特殊的来源。那么借着神启示的管道，神就在圣经里面为我们留下了这737个预言，然后我们再说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而且正在逐步应验当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到鼓舞，也能够得到安慰，因为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不一定依靠外证，更重要的是内证。当你读圣经，读这27%预言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能不相信神的话是那样的奇妙，而且神的话也是那样的准确。我们知道牛顿是历史上了不起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以伟大，因为他是骑在牛顿的肩膀上。那么牛顿呢，有一次他在苹果树下，那这是他的故事。那么然后呢，然后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苹果掉在他的鼻子上，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不光醒过来了，他后来就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定律。那么听说那个时候他脑子里面所想的就是地球跟太阳中间的关系，跟地球跟月亮中间的关系，所以他脑子里面所看见的是月亮。所以等到呢这个他这个苹果往他身上掉的时候，他在树底下，他看见树梢上面的苹果往下掉，他忽然醒过来了。他怎么醒过来的？他就问一个问题说，会不会这个地球、月亮跟地球中间的力就是苹果跟我之间的力？那么他相信说，如果宇宙中有一位真神的话，那么在这个千头万绪的神的创造里面，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定律。换一句话说，虽然今天你和我彼此有作用，月亮跟太阳中间有作用，太阳跟九大行星中间彼此有作用，然后一棵树和另外一棵树也有作用，一块砖头和另外一个砖头有作用，然后一个人我从这个飞机上掉下来，它和地球也有它相当的作用。那虽然这些作用也许很复杂很复杂很复杂，但是现在牛顿相信说它们中间的力都是一样的。换一句话说，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宇宙是千变万化，非常非常复杂的。那现在因为牛顿有个基本的信念，他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他 他相信这个宇宙就是他所创造的。如果是他所创造的话，那么这些应该都从一个模子里面出来。如果从一个模子出来的话，那么很简单，任何两个物体中间的作用力应该和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这个力呢，你今天跑到月亮上去，跑到火星上去，今天你在地上，今天在台北，在伦敦，在纽约，在任何的地方，你看见说两个物体中间的作用力都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牛顿基本的信念，就是因为他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真神。那么现在他就相信说，那么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他就证明，是牛顿给了我们力学，也是牛顿给了我们微积分，也是牛顿给了我们光学。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牛顿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但是我们以为牛顿所知道的宇宙只有一个，这就是他所告诉我们这个宇宙，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告诉我们牛顿三定律。我们以为这就是他所明白的宇宙。但是呢，我们从最近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发现牛顿一生85岁，他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不是用在做科学，他可能比做科学的时间还要多，他在探索另外一个宇宙。那个宇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手中的这一本圣经。这是一件非常叫人惊讶的事。现在我们手中所得到的资料，牛顿论到圣经，他所写下来文献的字数超过他在做科学研究所写下来论文的文字的字数。我们从前好久好久不知道这个奥秘，不知道这个秘密。那么而且现在这些的文献，有的在美国，大部分今天在以色列，尤其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发现大概在耶路撒冷大学，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希伯来大学，那么在那个图书馆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也许60%以上牛顿的文献。那么从这里我们就慢慢的明白了牛顿他的世界，他的世界不只是我们以为所知道的科学的或者与科学的宇宙，不是。我们发现在他的心目中有两个宇宙，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神所创造的那个宇宙。那么因为他相信神，因为他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神，所以我们叫他的发现乃是根据于他基本的信念，相信说一切都是简单的。不止一切都是简单的，而且因为宇宙中只有一位神，所以你在这里能够归纳到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定律。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定律用在两个苹果的中间，也可以用在两颗木瓜的中间，也可以用在两颗葡萄的中间，也可以用在两个人的中间，一定错不了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牛顿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宇宙，然后他觉得他可以把他一生都投资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牛顿，因为牛顿的的确确把他一生大部分许多的时间就投身在这个伟大的宇宙，那么他就在那里耕耘。结果我们知道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发现，他告诉我们他所以能发现就是这个宇宙表面上看来是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但是你能够从里面整理出非常简单的一些规律来，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牛顿。 但是非常有意思，我们恐怕很少很少有人知道，牛顿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研读神的话语，那特别是预言。所以呢，他就把他对于预言那个研究的心得告诉我们。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我是一个物理的学生，所以我知道牛顿所认识的那个物理的世界。那我也是个读圣经的人，所以我也多多少少知道牛顿现在讲到关乎预言、关乎圣经，他告诉我们他有什么心得。那么在牛顿这么多的著作，我们刚才说过，在就文字来说，他在圣经上的著述，关于圣经的著述远超过科学的著述，这个是大家都不知道，很少很少有人知道，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一次我在美国一个地方叫 Princeton， 普林斯顿，我到了他们的图书馆，我就去找一点关于牛顿的东西，结果呢就给我找到牛顿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讲到但以理书和这个启示录的。那么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总是听说，我没有亲自找到。那么我终于呢把它，因为它是已经是在 public domain， 可以说根本没有版权的，所以我就把它影印了下来。那么我就带回到台湾，我仔细的把它读一下，我非常的惊讶。我看过了牛顿在物理方面的论文，你知道在科学上的论文是非常严谨的，这个不是个通俗小说，也不是通俗的文章，也不是讲一个故事，不是讲个童话讲个神话，不是的。那么一个严谨做科学做学问的人，那么比方说他讲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或者讲到牛顿三定律的时候，他一定要怎样去导它，怎样去证明它，要思想要怎样非常的周到，而且呢他要盘征博引，他要引许许多多人的话，引许许多多人的著作。那么这个是所有做科学精神，所有做科学的人都应该要有的精神，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论文绝对不是报纸，绝对不是小说，他们的的确确是很严谨很严谨的一篇论文。为什么？因为当你来到了神的创造，神既然创造了这宇宙，你看见一切都是非常有秩序的，现在你必须用最严谨的态度，你可以经得起挑战，你可以经得起考验，那么最后证明你所发现的是真理。那么这是牛顿怎么样写他科学的文章。那么我想稍微有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你读他的文章你就知道说这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当他写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时候，他写这两卷书他是用 observations， 这是他的观察，这是他的研究。那么现在呢，他把他观察所得到的、研究所得到的报告给我们。那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牛顿是个科学家，但是呢当他解释但以理书和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当他把所有的文字留下来的时候，你的感觉好像他在写一篇物理的论文一样。他对于科学的研究是怎样是一丝不苟的，你看他对圣经的研究也是一丝不苟的。他讲了70个7，你不会想到牛顿那么早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几乎相去不远。讲了70个7，讲到主耶稣应该有多少年，从这个圣城重建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大概经过多少年，牛顿就是根据但以理书给了我们一个数字。而且牛顿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写但以理书，为什么要写启示录呢？就是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他特别读启示录，我们在读启示录有好多读法，他的解释是属于历史派的。换一句话说，根据牛顿的认识，这个启示录